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9,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29章第5讲。上面呢，弗兰姆在讨论 Klein， 因为有Duryvir， 就是教文主义哲学派批判 Klein， 他说你这个二分法呢有一点经验主义。Klein 说，你假如说任何的二分法，人的成、上帝的成都是有经验主义的这种的味道，就拒绝这是二分法呢，那就不够谨慎咯。弗兰姆继续讲，我完全同意上帝是统治一切的，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God's sovereignty， 对上帝的主权的一个涵盖性的上帝统治一切这个观点呢，并不排除在被造宇宙里面有所分辨。那有一些圣经所提出的有圣经根据的圣俗之分的，比方说祭司啊、圣殿等等，但是 Klein 还有其他神学家呢，要有他们有责任去证明啊，把这个圣俗的分辨延伸到文化和政府这个范围。因为前面我讲的一些的论点，我不认为他们成功的提出证据。我处理了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跟创世纪三章十六到九章十七节之后呢，我相信我已经驳斥了我们前面的二十八章里面一二三四个不同的观点，现在只剩下第五跟第六个观点了。本书的第三大段 The Sabbath and Redemption， 安息日与救赎，前面的两大段是安息日与创造、安息日与普遍恩典，现在安息日与救赎。圣经中给我们所安息日的理由，第一是神的创造，第二是神的救赎。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呼召我们要守安息日，要效法他的创造大功，也是纪念了他怎么样搭救救赎他的子民。出埃及二十章强调上帝的创造大功，但是没有忽略到上帝的救赎大功。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守十诫呢？整个十诫就是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所说的，第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就更加的强调这一点了。五章第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下面会看到在新约时期的主日也是回应上帝的救赎大功，这次呢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算在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这个世界里安息日已经带进一个末世的一个期盼，这个呢，这个对末世的期盼一直延续到救赎大功的完成的。我们会在希伯来书第三到第四章看到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基督的信徒最后的赏赐。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个救赎性的安息不是狭义的指仅仅是指罪的赦免，乃是指因为上帝咒诅大地，在这个被咒诅的大地里面劳苦的安息。上帝并没有叫我们六天犯罪第七天蒙赦免，上帝吩咐的是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的。因此安息日就很清楚的为教会最后在永恒里的状态做了一个定义不是狭义的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做定义。这个事实就暗示着 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大功完成之后，安息日并不会废除的，安息日继续的要象征，要期盼指向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安息，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安息日与救赎之间的关系呢，一点都没有暗示着安息日会在什么时候被废除的。我再说，安息日与救赎的关系并没有暗示着安息日被废除。第四大段，工作与安息。第二十八章提到第五跟第六个观点最大的不同呢，是在安息日里的敬拜和安息日本身的安息，安息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敬拜与安息的关系。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作者们，他们是跟加尔文还有其他的改革中的传统虽然有些不同啊，他们看到安息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敬拜。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安息呢？主要就是把其他的责任放下，好叫有时间敬拜。小齐的 Klein 的观点就是第五个观点，看安息就是安息日的最基要的意义，安息那一天为敬拜提供时间空间，但是安息才是安息日的本质的。我相信这一点上 Klein 早期的观点是对的。圣经不断的为安息日所做的定义是那个安息的一天，而不是说一个敬拜的一天。上帝在创世纪二章二到三节，上帝的安息就是从他的工作的安息。第四条诫命呼吁以色列人要六天工作，一天安息。注脚第十九，布莱姆说，圣经和神学的学生呢，有的时候会很惊讶看到第四条诫命呢吩咐他们要六天工作的。第四条诫命是有工作伦理的 work ethic。正如在第八、第九、第十条都是暗示着上帝吩咐我们要工作，没有错。第四条诫命最核心的意义是安息，但是只要安息不是从工作上安息的话，安息是没有意义的。简单的说，上帝是吩咐我们要工作的。好，这个就是第十九条的注脚。回到文本，当圣经提出人会怎么样的犯安息日的这个诫命的时候，这些都是提出一些不合理的工作 illegitimate work， 而不是说人没有在安息的敬拜。这些经文呢，包括出埃及三十一章十三到十七，出埃及三十四二十一节，出埃及三十五章三节，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尼希米十三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亚摩斯八章四到六。耶稣在安息的这个问题上与法利赛人的辩论，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指责都是关于工作而不是关于敬拜的。参考马太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安息的安息是身体上的安息，不单单是说从某一种的活动安息下来，好叫我们从事另外一种的活动。这个是某一些的改革中的作者是这样看的。弗兰姆说，上帝在圣经里常常会禁止人呢做一些为他带来重担的工作，在安息里不要做这些劳苦。虽然人没有不去敬拜上帝，尼希米十三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安息日是人得到安息舒畅的日子 ，a day to be refreshed。出埃及二十三章十二节，三十一章十七节。 安息日是应要为人带来喜乐的一天， a delight， 以赛亚书58章13节。因此我觉得在安息日那一天花一点时间身体上得到安息是正确的，在那天睡个午觉不应该看为是懒惰，好像在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第119好像暗示着的。我们在安息日从什么工作安息下来呢？就是特别是我们六天每天的工作，就是我们维持我们生活的工作。出埃及34章21节提到耕田收割，尼希米13章15到18节讲到在葡萄园里面榨酒，还有把这个要买卖的货物的搬运。亚摩斯书8章4到6也暗示着买卖在安息那天是不恰当的，虽然那段经文主要的论点不是那一点，但是耶利米书17章22节禁止安息的从你的家里抬一些重的担子出去，暗示着这种的劳苦的工作就算没有任何买卖的意义也是不恰当的。很多的神学家会讨论到民数记第15章32到36节，民数记15章32到36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出埃及35章3节禁止一些人在安息日那里在家里面起火，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会假设在民数记15章这个人呢是犯了这条的诫命。出埃及35章2节特别指出在安息日工作的人是要致死的。但是假如事情这么简单的话呢，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摩西不马上就执行死刑，还要等到上帝另加的启示。有些的解经家认为呢，出埃及35章3节所禁止的不是在安息的时候烧柴，乃是起火从头开始起一个火。人可以在火中再加一些的柴来取暖，但是人呢不可以开始一个新的一把火。可能摩西有些人需要上帝的启示来决定这个人在捡柴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是不是捡柴来开始起个新的火，甚至乎卖这些柴做商业的用途。可能他们需要上帝的启示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只是一个一时的犯错，还是他是在抵挡上帝。前后的上下文呢，就是第22到31节呢分别出一些无意的错误这种的罪，第26节，还有一些呢是故意犯罪的，第30节也特别指出第二种的犯罪呢是需要从以色列民革除，这个可能是指死刑或者放逐他。上帝可能向摩西启示这个捡柴的人呢可能就是犯了第30节那种比较严重的罪。这些的教导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安息日里面上帝禁止怎么样的工作呢？第一，每天的工作 daily business， 不论是农业的或者是商业的。第二，在家里的劳动，特别是拿重的担子或者起火。我们也可以讲，假设上帝也会不喜悦人若限制敬拜或者是做一些事情呢，是要求别人去犯安息的诫命的。 不过这些的禁止呢还是有一些的限制的，不过这禁止呢也是有一些 modification 一些限制。圣经呢也教导有一些的工作是必须的，有些的工作是怜悯的工作，下面我们会提到这些的。安息对整个安息日的神学的象征是基要的，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安息就代表了人整个在文化使命的工作上完成了和庆祝，当然也是这个成功的完成了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顺服神的这个的顺服的工作。诗篇九十五篇七到一节，安息是代表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上帝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因为他们背约不顺服而弃权的，就进入到迦南地，这个的就是安息。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但是这篇的诗篇呢也把这个上帝应许的安息也扩大范围的，就算是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安息等着他们的。所以诗人呢就呼吁以色列人不要弃权得到上帝所应许的安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四章十节解释，这个安息就是最后末世的这个应许，就是新天新地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呼吁劝告他的读者们，正如在诗篇第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不要回到犹太教而弃权得不到这个安息。安息日的安息是等待着上帝的子民的。